在畜生道里面，他还有余孽要受这个鬼王的之害啊。这些鬼王呢加害于他了，那么这也是他的果报。所以佛经讲啊，这个六道众生呢三途苦报，三途畜生就是血途，畜生死很少有好死的，都是互相承担的，都是流血而死的啊。血途是畜生啊，刀途是魔鬼啊。那个刀是比喻啊，好比有人拿着刀时时刻刻要杀他，他恐怖啊，是鬼恐怖，他生活在恐怖当中，身心都不安啊，这是魔鬼道一般的状况。地狱道叫火土，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啊，地狱离不开火，这叫三土啊。复食，复食斩杀天火色海，那么这一类的鬼，那鬼王就专门抓这些小鬼 啊用这些小鬼啊来天火色海啊，特别是像这个江湖泛滥水患的时候，堤坝里面快要崩毁崩损了，这些鬼王就抓这些小鬼呀、来填塞这个堤坝的漏洞啊。当然他所找到的都是造作这一类业报的，你要不造这种业，这些鬼王啊，你看都看不见，你也遇不到他。凡是你遇到的，那是你自己的业感，不要说是这遇到了，如果没有这个业，你连做梦都梦不到 啊可是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你能够见到在定中啊，定中啊能见得到啊，那个不是业力啊。如果不是在定中啊，遇到这些鬼神呢，一定跟自己业力有关系啊。那么第十四十五逐号逐户啊，这个两类事情比较接近，号是损耗，你的财务损耗啊，祸是灾祸他注解里面举《太上感应篇》几句话说的啊，《太上感应篇》说的也都是实话了。天地有四国之神啊，四是管辖了啊，来调查的，来记录的 确确实实有啊，这个里面有些是天神，有些是鬼神啊，这个地就是讲的鬼神，天神鬼神都常常到人间来调查了，来观察了，一人所犯轻重啊，亦多人算啊。这个算呢，就是数啊。寿命是数啊，你一生所得的福禄也是数，也是数。所以你真正明了，真的通达，确确实实，是如书上所说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很透彻，有事有理呀、啊。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了凡四训》讲的比《太上感应篇》透彻，《太上感应篇》只说一些条目，啊，分析这个道理呀、啊。了凡四训讲得清楚，可以互相参看，我们就明了了。你这一生当中，这个世间人说你有多少财富，你命里面定的，命里面没有的，你用尽心机也得不到，命里头有的你一无所求，到时候他自然来了。所以古人讲啊，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啊。君子明白这个道理吗？一无所求吗啊，命里面有的一分都少不了，何必去求呢？云了凡先生被云谷禅师一番开示之后啊，他觉悟，他一切放下了，每一天静坐，养自己的身心呢，一个妄念都没有啊。所以云谷禅师很佩服他，在禅堂里面坐了三天三夜，没有一个妄念啊。禅师赞叹他了，说他功夫不错啊。结果了凡先生就说了，他之所以不起妄念，觉得起妄念没用处，无济于事，所以就不起妄念了啊。他的命被孔先生算的，算得一点都不差啊。每一年去考试考第几名啊，都符合啊。每一年他的收入有多少也一点都不差啊，所以他相信了，不再打妄想啊。这个说出来原因之后，云谷禅师就笑他了，我原先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那个凡夫标准的凡夫啊。然后云谷禅师教他 改造命运啊！你那个一饮一啄是前生定的，前生怎么定的？自己造作的。啊，这个道理啊，他从灵谷禅师那里学到。啊，财富，你命里的财富从哪里来的？是从财布施得来的。过去生中财布施布得多，这一生中啊，你得的财富就得得多吧。你布施的少，你就得的少。啊，纵然在这一生当中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还是你命里头有的。你命里面没有，用什么样的手段你都得不到，那你何必要强求呢？啊，不正当的手段现在发了财了，啊，比如说你命里面的财可以用80年了，你有80年这个落命啊，你用不正当的手段一下发了大财横财了，是把你比如你40岁把你后面40年的财一下都得到了，后头没有了，啊，那么你这样得来你想用尽了，你的寿命就完了，啊，这个是谚语里面所讲的落尽人亡，你还有寿命，寿还有，但是你乐没有啊，你想尽了，你福没有啊，是这一类的。那么有一类的人，他非常惜福，他也肯修福，啊，他寿命没有了啊，寿命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福还有余。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会延寿。啊，譬如说他有60年的这个禄啊福，可是60年当中他没有享尽，还有余福，他的寿命可能再会延长10年，延长20年，享尽了他才走。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啊，要明白这些事实真相，所以你要想得财富，你要修财布施啊，越施越多。你要想聪明智慧，你要修法布施啊。你要想健康长寿，你要修无为布施。啊，你所希求的果报，果必有因，不修因哪里来的果报呢？所以世间人不晓得这个道理，造作一切罪业，掠夺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啊，那个掠夺的手段方式啊，无量无边啊，都是造的损人利己。啊，以为自己聪明，啊，以为自己巧妙，其实完全算错了。啊，哪里知道天地鬼神看得清清楚楚，啊，坐卧必定折福啊，损寿啊，啊，这个就是逐号逐祸啊，这一类的鬼神啊，这是后面所讲的啊，一人所犯轻重啊，一多人算，算紧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握之。 情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心在之。啊，《太上感应篇》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底下一位啊，第十六位主食神，这是民间习俗里面所称的五谷神。一般所讲的灶神呢，也是属于这一类。啊，专门呢管这个民间的饮食，啊，管这一类。也是属于我们一般所讲的福报，这个福报是偏重在饮食，这是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的。所以佛家的饮食有礼节啊，在事前要以清净恭敬心呢来供养啊，这是对这一类的鬼神致敬。啊，希望他能够加持，希望他能够保佑。如果我们饮食无度，啊，不懂礼节，这些主事神呢就不欢喜。如果是糟蹋粮食，这个罪过就很重了啊！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地区寂寞啊！我们的饮食有没有想象那些受寂寞的人呢？啊，你在每逢饮食都能够想到。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啊！这个就是积功累德，先有这个念头，遇到这些灾难，你一定会援手，你一定会帮助啊！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小了。事出世间，圣贤人都告诉我们，啊，叫我们防微杜渐，能避免一切灾祸。啊，微渐，啊，微是细微。渐是缓慢，这些小事你要不防止，渐渐就变成大的灾害了。 所以小李要守啊。小的过失要防止啊，小过失不防止，逐渐逐渐就形成大的灾祸。这个道理要懂啊。那么古圣先贤所讲的威，威是起心动念，要从这个地方防止啊。凡是不利于众生的、不利于社会的，这个念头决定不能起啊。起这些念头决定对自己有祸害，念念能为众生，念念能为社会，决定有好处啊。这个好处虽然眼前您见不到，鬼神已经看得很清楚啊，已经记录得很明白了。记小善就成大善，记小功就成大功，积得厚积得多，这一生就受报啊，不必等来生啊。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袁了凡明白道理之后，一家人都修积功德，他得的是现报啊。他命里面没有功名，从前那个功名是讲考试得进士的学位啊，得最高的学位，他命里没有啊。他命里头只有秀才啊，以后他考取举人，考取进士，都是这一生修的。命里面的寿命只有53岁，他活了70多岁，他没有求长寿啊。命里没有儿子，他得了2个好儿子啊，这个就是现世转过来的，修积得多嘛。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是我们的模范啊。所以世间人往往啊，贫困之人呢，还能够修福啊，还乐意修福啊，特别是有财富的人。疏忽了，不知道修福啊。我们看到很多越是有钱的人呢，越吝啬，越舍不得啊。他花钱一定是与他有利益的，好像与他没有现钱的利益，他不肯拿钱。他把名利看得很重，那么这样的人他的福享尽了，就没有余福了，来生要受到养罚。那么下面这个第17，主财归王，这是我们世间人讲的财神。 主神主财鬼王啊，就是财神。他这个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乐府有主财暗主臣，这个乐府就是指的东岳大帝，其实吴越是大鬼王，他那个地位呀，仅次于阎罗王，阎罗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帝王一样，这个吴越他们管辖的区域很大，管好多个省，那比这个叫省长地位也高得多了，东岳大帝好像管六七个省，他有这么大的这个辖区。这过去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判官地位很高，相当我们世间人讲的秘书长，所以他对于轨道里面情形啊，给人家讲的很多，讲得很详细。那么他下面有专门管这个主财的鬼王，在这个东岳里面讲的是主财暗主，主财暗主就是主财鬼王，我们世间人称为财神，这个财神有大有小啊。底下有两句话我们要记住，故有财不施，鬼但其旁而度之。你看看，你有钱不肯布施，鬼都嫉妒你啊，这个麻烦就大了，鬼就常常来找你的麻烦了。梁太上有尽横取人才者，这是我们特别要记住，掠夺别人的财物啊，那个罪过是极重极大，如果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不要到来世的果报啊，到现世就遭受果报，这个恶报。这个事情呢，在现前社会里面很多很多啊，我们看世间这个股票是什么？股票是赌博啊，都是掠取别人的财物啊，从股票上发了财了，你看看股票一跌的时候，他就跳楼自杀了，家破人亡，眼前的果报啊，属于这一类的就很多，这个是不正当的手段，他所得到的，我们刚才说过，都是他命里头所有的，命里头没有的，决定得不到啊。掠夺别人的还是命里头所有的，等于说是提前享受了，损害到别人造罪业，自己的这个福报提前享受完了也是造罪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了，财无过有其处，不义之财决定不可得。 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决定没有好处。后面有主厨贵王，厨是出身，是家里面养着。那么这些畜生也有鬼神在践踏了，我们对待这些畜生也要有礼呀。畜生通人性，昨天林我元居士跟我们讲光明山养狗很多放生的狗放在那里，他们观察到这些畜生有灵性，喜欢狗的人爱狗的人，狗一见你就摇尾巴了，跟你很亲切啊。那个吃狗肉的人杀狗的人，狗一看到你老远的时候就叫了，那对你这个态度就很凶啊。他能够感受到，狗能够感受到，不仅是这一类的畜生啊，所有一切畜生之类，你不害他他不会伤害你。我们看印光法师的传记，那是事实，绝没有一丝毫的夸张。印光大师70岁以后这些蚊虫跳蚤跳蚤都不会去干扰他，这一间房间确实常常有苍蝇蚊虫蚂蚁这一类东西印光法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住，这些小动物这签单都搬家搬走了为什么呢？印光法师一生不伤害小动物过去房间也有这些他这些侍者信徒要把这种清除出去老法师说不必留他在此地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德行不够留他了对我自己是个警策是个警惕所以大家就不动久而久之这小动物都被感化那么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大师能够做得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常生惭愧心要向印光法师学习下面第19、20主禽主兽那么这是讲禽兽禽兽每一类有每一类的鬼王他这个里面也讲到这个天台大师所说的这个五行当中的12生肖12生肖 都是禽兽啊，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这些鬼王也是菩萨化身大士化身在其中。第二十一主魅，这个魅我们一般人讲妖怪呀，是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众生，世人常讲，年岁久远呢，就变成妖怪，变成妖精。那么在中国最多的畜生，年久的。老树，千年老树啊，都有这些怪物。那么这是什么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畜生，年久了以后啊，他逐渐就通灵了。他能够变化了，他也有修行，他修的什么方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也跟人道相仿佛嘛，许许多多修学的法门，那么他们修行没有离开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就变成这一类啊鬼魅一类的。如果离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与佛道相应。这个佛道跟这个世间所有的道门差别就在此。所以他们修行纵然得神通，纵然得智慧，也不能出离三界六道，是没有能够离分别之处。底下一位主禅，这个禅是讲僧禅，此地说得很清楚，送僧保禅啊，这一类的鬼王很得民间的尊重，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保僧大帝的庙啊，我们没有进去过，从他门口曾经经过，看到匾额上提的保僧大帝，就是属于这一类鬼王。这一类鬼王多半是这个女子的身份啊。第二十三呢，主命鬼王。那么这是佛经里面讲的毗沙门主护四天下人民，毗沙门是四大天王当中的北方天王，四天王是以北方天王为首领，所以叫护世天王，这是佛 嘱咐他们要保护四天下的人民。二十四主疾，疾是疾病，凡是人有生病，这个鬼王一定会现前。所以生病实在说，病人跟医生都是缘分。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心地最重要的是要清净，慈悲沉静，你就能感得主疾鬼王的帮助。你遇到的医生给你开的药方，提供你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往往有鬼神在那里帮助啊。如果你心底不清净，妄想很多特别是邪恶的思想，那这个鬼王就要找你麻烦，你这个病就很苦了。这是这个道理要懂。二十五位是主显鬼王，那么这讲的是高山大海这些危险的处所，那是他们的管辖区。你看现在有许多喜欢登山的也有许多喜欢航海的这个都是很容易遭到险难极端危险的要知道这些都是由鬼神管辖的地区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些地方游历现在讲观光旅游，所以《地藏经》上说到我们出门旅行之前最好在旅游前一个星期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的旅途就能得到善神保佑。这个旅途上平安为什么读这个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会能保平安呢？这些鬼神跟地藏菩萨的关系非常密切，你能够尊敬地藏菩萨，依地藏菩萨法门修学，他们看到生欢喜心他们对你礼敬所以这些险要之处凶灾往往都能够避免底下讲的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这是从他形状上说的他有三只眼睛、四只眼睛、五只眼睛七力士王注解里面说这个名字它的意义在翻译里头没有说清楚可是在《金光明经》里面有翻作大力听 那么也有翻作火神啊这一类。这个柱子可以参考啊，佛当年讲经是在印度恒河流域的，讲经的时间相当之长啊。那么佛说的这些鬼神啊，他这个奇力士王啊，是在恒河之本啊，可能是属于印度的这些鬼神。是那个地区的神的名字，在这个恒河南北。阿那达王，我们中国人称为哪吒啊，那么这是属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介于天神跟鬼神之间的，大概是四王天这个管辖的。四王天也可以称他是天神，也可以称他是鬼神，他是鬼神的首领，是脱离天主的